圣经都在新约使徒行传里面，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163页，163页，新约部分163页，使徒行传第一章，我从第一节念起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，提亚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。这个我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，写路加福音书的路加。我已经做了前书，前书就是路加福音。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他受害之后，他就是耶稣，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注意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这个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，用今天新约的眼光来看，就是教会，神的教会。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也注意这个问题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。第8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由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也注意这个问题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这句话要注意，他还要怎样来。现在我们跳过来看15节，第15节，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，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。注意啊，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话，说，弟兄们，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，这话是必须应验。跳过来看，我们翻过来看啊，23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23节，于是选举两个人，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。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。这个位分犹大已经丢弃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，摇出马提亚，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。第2章第1节，五旬节到了，注意这个五旬节，五旬节就是50天，五旬节50天，那个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就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个时候 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。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，注意乡谈说话，就是纳闷，都惊讶稀奇，说：看哪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？跳过来看十四节，彼得和，注意这个和的，注意这个连接词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：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呐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中间这一段跳过来再看第二章三十七节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呢？彼得说：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最后再看第二章末了一节47节，第二章47节，赞美上帝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这个他们两个字英文就翻着教会，天天加给教会，在原文里面很奇妙，就是他们，在希腊文是他们，我是英文把它照的意思来翻，加给教会，教会就是他们，他们就是教会。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，在基督教会里面有三个重要的节日同样需要受到尊重。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圣诞节，那是普天同庆的日子，最受欢迎的。第二个就是复活节，这个复活节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重要的节日。可是第三个节日呢，常常被忽略，甚至许多人不知道，甚至有的教会也不留意，这是罪过。因为第三个节日对教会来说，毋宁说是最重要，那就是今天，今天叫做圣灵降临节，圣灵降临的节日。按照旧约的说法就叫做五旬节，五旬节。什么叫做五旬节？旬字就是十天，五旬节是五十天。这个五旬节啊，是当年神所设立的耶和华的节期，几个节期中间，旧约时代耶和华的节期中间的一个。这个五旬节做什么用呢？就是收割大麦，收割大麦。犹太人到收割节的时候，收割有丰收的时候收割了，叫做五旬节。那个时间在什么时候呢？那个时间是在逾越节之后五十天。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讲最重要，出埃及，他们离开了为奴之地，出埃及做奴隶的地方啊，到迦南美地来，出埃及开始过逾越节，然后过了五十天叫做五旬节，那就是收割的意思。所以五旬节这个节日基本的一个要义就是要收割，要收割。主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，你们要去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收那个庄稼，去收割收获。所以这个五旬节主要的意思是收获，收获什么呢？收获种子，我们撒种的应当有收割，收割所结的果子要接，要把它收回来。那么按照这个灵异来分析啊，那就是说我们要去传福音，要去救灵魂，要去接国，这是收割，为主耶稣收割，收在主的仓里面，把灵魂救出来，救到主的国度里面，那是收割的意思。那么五旬节又叫做圣灵降临节，那是新约的说法了，旧约叫五旬节，那新约叫做圣灵降临节。这个圣灵降临是怎么回事呢？刚才所念的 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临，因为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，死后三天从阴间里面升上来复活了，因为他没有罪，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那么这位神的儿子他因为从死里复活了才有资格来救人，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复活，那么跟一般的世界上的宗教、世界上一般的教主一个样子，都是死了埋葬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信他就上当了，就上当，我们所传就传错了，你们信就信信倒霉了，上当了，欺骗，受欺骗。感谢主，我们主从死里复活，是复活的主。复活之后，刚才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40天之久向众人显现，然后有120个人门徒在一个小楼房上祷告，大概祷告了10天之久，然后圣灵降临。你看40天再加上10天，50天，这50天就是到了五旬节了。五旬节之后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，所有在一起聚集的人都得到这个好处，被圣灵充满。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圣灵降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。神让圣灵来接替耶稣的工作，它主要的重点在哪里？耶稣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，所以耶稣必须升天。他这个升天有两方面的目的，一升天了坐在天父右边替我们祷告，第二他升天了圣灵就赐下来，好像接棒的工作，耶稣升天了圣灵下降，他们接续下去工作，而圣灵一来了就开始了教会的工作。刚才所念的二章末了一节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就天天加给教会，这是教有史以来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从这里开始，如果没有五旬节就没有教会。可见今天教会对于对待五旬节、对待圣灵降临节应当取个何种重看一个态度，因为要没有五旬节就没有教会。今天教会就是在圣灵管制之下，在圣灵约束之下，在圣灵监察之中做一切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圣灵，离开圣灵就没有工作，我们也不能离开圣灵，离开圣灵就没有生活，离开圣灵不能生活，离开圣灵不能工作。你要离开了圣灵，你的生活方面满了失败，你如果是离开了圣灵，你的工作就满了错误。我们必须在圣灵引导之下行事为人，才能讨神喜悦，做的圣功才能结出果子来。因此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圣灵降临节对于全教会、对于每一个弟兄姊妹，甚至对每一位慕道朋友都是重要的，都需要求主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能够看见他律法的奇妙。在这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主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，你要聚集在教会中间，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一直等到得着上出来的能力，那叫做圣灵的喜。有了这个能力啊，你才能够工作，你才能够生活，你的工作才有果效，你的生活才有见证。所以这个等候是绝对必须的。在什么地方等候？在耶路撒冷，不是在撒玛利亚，不是在加利利其他地方、拿撒勒任何地方，乃是在耶路撒冷，是神所指定的地方。我们都晓得这个耶路撒冷，那就按照今天新约的眼光来看，指着神的教会，指着神的家，永生神的家。神要他的儿女们聚集在教会中间，常常有敬拜，常常有祷告，常常有见证，常常在一起有交通，在主面前印证他的奇妙，传扬他的福音，彼此把所得的恩赐互相配搭。这样做呢，有个目的，能够得着上头来的能力。你常常这样亲近神，教会中间你就不知不觉得着了这个上头来的能力。许多人得能力是在工作中得到，并不是说哦，我在这不做事儿，拿到能力才去做事儿，是一边做工
神之间装备，许多人经验是如此，包括我兄弟个人，都是侍奉主了，做了几年工作了，才得到这个能力。不是说在家里等到完了做拿到能力去做工，他们都在侍奉，他们已经在做，做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能力，需要再去祷告、聚集、仰望，一方面做工，然后神的能力从来了。可是这些门徒啊，他们虽然是听主的话在那等候，可是他们还是有些许多愚昧、许多幼稚、许多肤浅的看法、想法，所以主要纠正他。你看，他们就问主说：“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”这些门徒们的心心念念是复兴以色列，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受地域观念的狭窄的地域观念的影响，他们所想到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事情。但是主耶稣要告诉他说，基督教会所传的福音啊，不是单单供应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某一种人，这个是全世界都需要的。如果讲的是宗教的话，是全世界需要的宗教。所以主就告诉他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然后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最小了，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就扩展这个工作的幅度越来越大。这个意思告诉他说，你们不能够满足于仅仅为着你们的以色列国家求复兴这个国家，神的心意是要复兴全世界，每一个人都在他恩典中得到拯救，每一个教会都得到复兴，不是单单某一个地方。所以主要打开他们的心胸啊，让他心胸扩展扩大起来啊，眼光也往远看，高瞻远瞩，让他们真是能够往前看、往远看、往大处看，不要狭窄的眼光如豆，就单单斤斤计较的一个就以色列。所以门徒所想的就是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给他讲的话就是开阔他的心胸啊，放宽、放大、放远他的眼界，让他看到全世界是他们的工厂，全世界是工厂，每一个人是对象，是我们的对象，都要争取他来变成上帝的儿女。所以你看这里他说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是要得能力，得能力干什么？要做见证。可是你如果不做见证，你不去传道，不去传福音，不去为主做工啊，圣灵凭什么要装备你？凭什么要降在你身上？为什么要给你能力？你如果拿着能力去自满自足，我去个人享受，我很好，我一个人很属灵，我很喜乐什么，你也不替主做，主为什么要你圣灵充满？主为什么要把圣灵交换给你？主用圣灵赐给你就一个目的，做见证，得能力做见证，这是永远永远的基本的最后的，就是这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做见证。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他就有权，不但是有权利要求神用圣灵充满他，因为他是做见证，他要得能力，他没有能力不能做见证，主给他圣灵让他得能力就是为他做见证。因此这点很清楚提到，主要让这些门徒啊，从狭窄的地狱观里面、地狱观念里面被释放出来，好像一个大同世界的眼光。我们古人大同世界的眼光就是基督徒的眼光，应当把全世界当作工作的场所，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工作的争取的对象，这才是主的心意，耶稣基督的心意。那么再往下去呢，他们又看看耶稣被接升天了，那些门徒看，一直在看，定义在看耶稣升天。那么这里面讲到有两个人穿着白衣站在旁边，这是天使，天使就纠正他们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你为什么老是站着望天干什么？他说，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看他怎么样往天上去，还要怎么来。这很重要，这句话，你们为什么单单的站在那不做事儿，举目望天呢？举目望天什么？基督徒应当举目望天，我们要仰望，仰望，所谓仰望抬头看天呢，看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。我们常常仰望神就被吸引，脱离了世界上各种的引诱，世界上一切钱财、势力、权柄、爱情、家庭、事业，种种吃喝玩乐、升官发财，种种世界上的东西就不足以引诱我，就没有力量来霸占我，所以我们仰望神。 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，为什么看万事如粪土呢？因为以基督为至宝，他抬头仰望基督做至宝，这是对的。但是这些门徒啊，站在那儿一直看耶稣升天，都看不见了。耶稣被一朵云彩接到天上去，他们还在那儿看，一直在那儿望天，不去做事。主要他们做什么？去祷告，去等候，得着能力，去做见证。他们呆呆的在那儿望天。然后主就跟他讲：“你为什么在那儿望天呢？啊，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啊，你看见他怎么往天上去，你要怎么来？”提醒他们说：“耶稣还要再来。”这是福音，耶稣不但去了，还要再来，来干什么？来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来也要向我们讨债，我们欠主的债要交账，要交账，站在基督台前交账。我们得救以后到底为主做了些什么呢？你我是一天到晚还是在吃喝玩乐睡觉，在那享世界的福吗？享最终之乐吗？主要给你交账，你要交出账来，是他要再来。这个再来就提醒我们责任，我们有责任要交账，他会再来的，再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，我们是死在最终活过来，他要审问我们，他也要审问那些不信他的，也要审问那信他的，所以这个他要再来。同时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举目望天，老是望天看，主说你不但要望天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个勉励，他说你们举目观看田地，举目望前，要看那个田，那个田怎么样呢？庄稼已经发白了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我们如果老是一天到晚看天，不去管地，那是我们失去责任，我们失去立场，没有尽到责任。我们不但要仰望神，还要注意地，田地在地上，田地代表我们工厂，地是地，田这个工厂很重要。我们需要，也就是说你们要举目要看什么？看这个地，看这个田地庄稼熟了，意思说你要看看这个普天之下，你看看多少人还没有信主，多少人需要福音，多少人在那边真是要死在罪中，醉生梦死，谁不知道？真是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为了什么活。就像丘吉尔所讲， I leave when the pub closes， 我离开的时候等到酒店关门我就走了。丘吉尔临死，人家问他你有什么遗嘱，他说酒店关门了我就走了。他一天醉生梦死在那儿，他说世界是醉生梦死，等到关酒店关他走了，他死了完了。这种情况说出人类的悲哀，人就是在死在罪中啊，自己不认识自己，不晓得他将来到哪里去。但是我们既然醒悟过来的人，我们一点都不比世界人强，不过我们蒙恩的早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需要把救恩分享给那些外邦人。所以在这你看见，你要单单一天到晚看天，你很属灵，有的人是一天到晚关在家里读经祷告，很属灵，他忘记了主要他做的工作还是要到世界里面去。我们要进入世界，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进入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有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叫 I stand among them but not one of them，我站在他们中间，但不属于他们，不是他们的。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进到世界里面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在他们中间，不属于，不是他们中的一个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一种入世的，要有一种啊，带一种真正入世的态度来做。但是呢，用出世的态度来做入世的工作，态度是出世的、超然的，工作是入世的，在世界里面。因此，这个工作实在是不容易。我们需要神特别怜悯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记住，我们就是要一方面仰望神，但不能老停留在那里，你还要去做工，你还要去传扬福音，去看到那个庄稼熟了，你有一个迫切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要去完成你的责任。这就是当年的那两个天使啊，责备那些门徒，警告他你们这样做实在是忽略了应当尽的本分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些都是主借着环境纠正了他们一些错误。再往下去你就看见这个彼得就在120人中间呢站出来说话。我最感谢主啊，这一段话给我看到一个亮光。在第一章里面彼得站起来说话，就是一个人站起来说话，他一个人站起来，弟兄们圣灵说什么什么，他在那讲道一个人。 到了第二章的时候，圣灵充满他们之后，到了第二章十四节里面，彼得就和十一个使徒一同站起来说话，那个就不一样了，你就看见圣灵充满的功用在哪里。当彼得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一个人站着说话，等到第二章五旬节之后，二章十四节的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一同站着说话，你看见这什么意思？当一个人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做工，他自己来做，单枪匹马在打仗，那个得胜的机会不大。可是等到圣灵充满之后呢，十一个使徒和彼得一同站起来说话，虽然发言的是彼得一个人发言，但是十一个人支持他，支持他，十一个人同心合意的托住他，用祷告托住他，这个光景非常美丽，这属灵的美丽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，当教会被圣灵浇灌充满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没有问题，一切问题啊，都被什么？都被这个圣灵在里面的运行的结果都拿掉了。大家也许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还有他的说法，不会一致的，人就是一样不一致的。但是当圣灵在里面做工的时候呢，就要求我们一致，就把我们那些矛盾冲突的事拿掉，给我们一个和谐的统一的这种光景，那个事是非常美丽，这属灵的美丽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彼得和十一个人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呢，说话的是彼得，但是十一个人都阿们，都同心。好像你看在国外有些他们法院陪审团呢，有些陪审团十几二十人的陪审团开会讨论，他们投票决定有罪无罪，然后那个陪审团呢就推举一个代表出来，拿出来他们的结论，说我们投票结果有罪或者无罪。当这个人站起来说话的时候，这个被推的代表啊，他说话的时候呢，其他所有人一同站起来，表示跟他一致，立场一致，他们都同意这个决议，他们一同站起来，他一个人说话，大家都站起来。这是一个表示在一件事情的处理上，他们没有两种做法，没有两个看法，虽然有一些看法不同，想法不同呢，但是在圣灵的运行里面，圣灵的管制约束之下，都调和了，和谐了，协调了，都能一致了，这才是教会，这才是真正的教会。我好像记得好多年以前有一件事情啊，我不能忘记。我在一个教会侍奉主，那个时候有人奉献一笔钱，这个钱大概那个时候大概有一二十万，这是十五六年前的事情。当时我是一个同工会的召集人，我们同工有十七八个人。当时这个我有个原则，就是任何事要做的话，大家都同意啊。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，我们就不做，等到他也同意了，都同意了，我们祷告下来都同意了，我们就做，这是我的原则。虽然这样做很慢，那个是叫等候慢，但是慢不会错，稳当，大家都同意了，那么一件事情做就团体支持这个工作，这是很有时候也不容易啊。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接受圣灵的管制。有一个人奉献的钱呢、啊，他给我，他告诉我说，你可以照教会的需要来决定做什么用。不过他加一句话，他说如果去买一些地，将来做教会的墓地、墓园，就是坟墓做坟地也好也好。那我就把这个意思带到这个同工会里面，我就说了，有人奉献这笔钱，他们的意思说啊，没有指定做什么，我可以决定，但是他提个意思，如果拿去买地啊，将来做墓园倒很好。这个一提出来，我记得那时候十七个人来同意，中间呢就是大多数都同意说好啊，我们买个地也不错，将来活着的时候住在一起，去世的时候也埋在一起也很好啊，这不是不错的，教会一个墓园也是好的事儿。中间呢只有三个人不同意，其他大多数都同意，这三个我包括我在内不同意，这三个人说不行，他说耶稣讲让死人去埋葬死人，你们只管去传扬神的国，这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为死人打算，拿着钱去传福音好不好？他的理由是这样，那么这个理由也很正当啊。 是当时用假如用多数来取决于多数的话呢，我就会决定一下就买，把它买了地了，大多数人决定了。他说不行，我觉得邻里感觉不对，他的理由也有理由啊，他当时坚持这争执不下。我说好了，这个那时候也是礼拜四开会，那这个礼拜四不做决定，下个礼拜四再讨论。那么这个一周中间呢，七天中间呢，就祷告，说大家一定要祷告，为这件事情祷告。这不是单单一件事情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。这碰到一个原则问题，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，教会怎么做，这原则很大。事情也许并不大，原则很大，碰到原则问题，那么就祷告了。奇妙的，还没有到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呢，许多同工已经个别给我反映，他说我放弃了，我放弃要坚持买地的主张，还是留下做买这个做福音传福音之用，一个一个都放弃，到最后我也放弃了。但我觉得也有道理，最后就是全票通过，都把这些不拿去买地去传福音用，那时候还要在监牢里布道，还有许多点工作用拿去用，不拿去买地。这就是说，不是多数决定一切，也不是少数决定一切，乃是全体服从圣灵的带领决定一切，不是多数少数的问题。教会不是个谈民主啊，多数投票通过就行了，或者少数怎么样，不是，乃是全体一致，表示在圣灵管制之下做的决定没有错误。这个印象，这件事情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，也想到当圣灵真正在教会中间做主做王的时候呢，人尽管有很多的看法想法做法不同，最后的结局呢还是一个，让圣灵自己亲自定规。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有这么一个认识，底下还要注意的呢，就是当五旬节的时候，天上有响声下来，然后呢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他们聚会的地方被那个圣灵的风啊浇灌吹过了，然后有像有舌头啊和火焰显出来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那么舌头啊，言语靠舌头，这个舌头像火一样，火焰代表能力发光。你看那个象征性的东西都说出那个实质是代表什么。这件事情你看，圣灵充满第一次五旬节，圣灵充满那个教会带来什么？带来许多有言语有说有口才的人，圣灵所赐的口才，他们就发现教会中间有许多能够为主做出口的人被圣灵浇灌。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此，你看他们就用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，这个别国话什么话，就是相谈。这件事情很奇妙啊，他们在说的话就是加利利人都说犹太人的话，可是听的人不一样，听的人他们有十几个地方不同来的地方人，他们听见他们传的福音啊，就用他家乡话来讲相谈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到纽约去看那个联合国啊，联合国开会的时候，他在耶稣在那个耳机啊，就是传译的耳机，你是哪一国人带你自己，中国人带中国的，他就翻译中国，法国他就是这个西班牙就是西班牙，各种不同的语言你在自己的耳机可以听见。这个好像当年就是这样，他们有十几个不同地方的人听彼得他们讲到，一听啊，他们听到的是翻译过来的，就变成自己的话。彼得不能同时间讲十七种话，十七个地方，十几种话，他讲他的话，那听的人是听他自己的相谈，那证明是圣灵在那边改变，把这个话翻译了，翻译成个人自己个人，因为每个人听都不同，他听的话现在都不一样，其实说话还是一个人，他不能一个人说同时说十几种话。我相信彼得还是讲犹太人的话，那听起来是不同相谈，这是奇妙圣灵的作为，这样相谈。那么按照灵异来看呢，给我们一个教训，这个就是那么早啊，教会起初的教会啊，神就借着圣灵的工作启示我们的教会的方向，什么方向呢？我们讲今天叫做本土教会，本色神学，本土教会，神学是本色的。比方说我们今天在中国人传的神学就适合中国人，我们是黄皮肤的，就是黄色的，黄皮肤的，白种是白种，黑有黑色的，黑人黑种，这种本色神学就是说这个神学拿出来 当地人一听见，这是我需要，这是我需要，我需要。比方说我讲，我常常讲天，我们中国人讲天，就是老天爷的天呢，就是圣经所讲的上帝。我们中国人都有天的观念，都懂得敬天畏人，敬天，都懂得敬天。天就是神，就是神，就是神，天就是造物之主。我们讲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就是圣经所讲的神。不过我们所认识天呢，太抽象，太观念化，要把这个抽象变成实际，观念变成经验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得透过耶稣基督。若不借着耶稣，没有人到天那里去，到父那里去，到天父那里去。透过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替我们这些罪人铺了一条路。我们有罪的人不能够跟无罪的神来往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流了血洗我们的罪，我们有罪的人必须透过他，此外没有别的道路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灵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靠着耶稣给我们铺条路，他是唯一的道路，通天之路。借着这条路的神和人和好了，神人和好就是天人和好。我们本来天人交战，神人打仗，圣经说我们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上帝为仇敌，我们体贴肉体就是与上帝为仇敌，我们心中有恶念就是与上帝为仇敌，我们是天人交战。今天天人交战透过耶稣呢，天人和好了，和好之后再进一步呢，天人合一了。什么叫天人合一啊？就是神的灵住在我里面，我因着他的内住在我里面，我跟他合而为一了，我的想法就变成他的想法，我自己那个自私自利的想法没有了，他的想法取代了我的想法，他的不自私的想法代替了我自私，他的圣洁代替我的污秽，他的慈爱代替我的仇恨，他的信实代替我的虚谎。这个一代替就是改变，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更新变化，我们中国叫做潜移默化。一样的道理，中国人讲潜移默化，圣经说更新变化，是一样的，是一个说法，一件事情的两个说法。所以我们这叫做本色神学，我们用中国人自己懂的习惯上的用语，我们一切道统中间的好的东西要吸收进来，来作为圣经的旁证，这叫做本色神学。同时我们主张本土教会，本土教会为什么叫本土教会呢？就是地方教会。我们基督之家现在快的不到八年，七年多以来，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宣告这是个地方教会。所谓地方教会，就是自己自立自养自传，我们不靠任何人，我们没有什么差会啊总会啊帮助，就是弟兄姊妹自己来，大家无依无靠仰望神。我们从最早十几个人开始，彼此聚会60个人，然后发展到今天上千人的聚会，谁都看见，世界都看见，国内国外教会都看见，知道基督之家是个神迹。他们所认为神迹，就是说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到，那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。为什么神恩待我们祝福我们？因为我们的方向对，朝着圣经起初的教会的方向走，就是个本土的教会。他们所听到的是乡谈，什么叫乡谈呢？各地自己的话，自己的语言。所以我们传要用自己的语言传，自己语言传，我们需要让用自己人懂得的话来讲。我不是说西方人不好，我们感谢主，如果没有西方人把福音传到中国，我们也许到今天还不认识耶稣是谁。我们应当感谢西方的差会，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限制，也有他们各种的难处。比方说最近我们齐弟兄从英国回来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英国人自己说啊，在英国的礼拜堂啊多于基督徒，英国礼拜堂比基督徒还多，礼拜堂多于基督徒，这没有夸张啊。我在英国也看到许多礼拜堂是空的，门可罗雀，没有人的，很多礼拜堂卖掉没人要，没有人聚会嘛，就卖掉了。就到英国买礼拜堂便宜的很，到处都是空的礼拜堂，礼拜堂比基督徒还多，英国人这样。叶公超先生讲过一句话，他在美国啊，礼拜堂到处是礼拜堂，但是很难找到教会。他这句话很有意思，礼拜堂很多，很难找到教会，意思说礼拜堂地块大，人也有，到处也有人，但是没有教会，就说没有真正建造起来，光是一个外表的一个形式，一个礼拜堂很大，建筑物很堂皇，但是教会没有建立起来，基督徒本身没有建造，我们这个圣殿灵宫没有建造。 基督徒一个礼拜来一次，向上帝报道一下，奉献点钱就走了，什么也不做，根本不读圣经，不带圣经来聚会，教会也不预备圣经，牧师也不讲圣经，讲世界的学问。两三年前有一个弟兄在美国写信给我，他说我实在没办法再参加那个教会。我说为什么？他写信里讲，他那个牧师讲道怎么讲，上来了也没有带圣经，拿一本世界的书，什么经济学原理这一套，然后说了，他说有一个会友啊寄这本书给我，他太忙了，他没时间看，叫我看，看完了礼拜天做读书报告，读书报告，他就读书报告报经济学原理，大讲一套读书报告，那最后完了就加一句什么施比受更有福啊什么，好像拿一句圣经的话来讲，不知所云，不想说什么，人听不见福音，没有基督耶稣，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复活，没有升天，没有再来，没有主的道，世界的学问，你想这样的教会能够叫做教会吗？这样的传道人能配称为传道人吗？原谅了，我们不敢骄傲，我们没有可夸的。我们来说，今天的东方教会已经远远地走在西方前面，我们谦谦卑卑地讲这句话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华人福音会议要举行的原因。诸位都晓得，今年八月间在香港开一个世界华人福音会议，这是因为1974年我们。